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袁。首先向您回顾一下本周的美股。美国股市星期五收高，标普500指数与纳指再创历史新高，标普500指数首次收在5100点之上。市场继续关注美股财报与美联储的降息前景。数据显示，美国二月份制造业进一步下滑，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疲软，强化了市场对六月份降息的预期。道指今天上涨 90.99 点，涨幅为 0.23%， 报 39,087.38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183.02 点，涨幅为 1.14%， 报 16,274.94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40.81 点，涨幅为 0.80%， 报 5137.08 点。本周道指累计下跌 0.11%， 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 0.95%，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累计上涨 1.74%。 周五盘中，标普500指数最高上涨到 5140.33 点，纳指最高上涨到 16302.24 点，均创盘中历史新高。在刚刚结束的二月份，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均录得涨幅，人工智能热潮和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推动了股市上涨。道指在二月份累计上涨 2.21%， 纳指上涨 6.12%， 标普500指数上涨 5.17%， 三大股指均为连续第四个月上涨。周五，美国经济数据面，一项衡量美国制造业活动的指标二月份下降速度加快，新的订单、生产和就业萎缩，表明该行业难以获得动能。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SM 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二月份的 ISM 制造业指数较一月份触及的15个月高点回落 1.3 到 47.8 点，该指数低于50这一荣枯分水岭，也低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期。继前月新订单指数创下三年多来最大月升幅之后，二月份需求出现疲软，生产指标和制造业就业指标均降到七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最新数据令看法乐观的美国采购和供应管理高层预测，他们一直乐观地认为，自2022年以来一直陷入萎缩状态的美国制造业即将迎来扩张。本周四公布的通胀数据显示，不包括食品和能源在内，美国一月份个人消费支出 PCE 的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0.4%， 创近一年来的最大增幅，但是符合市场的预期。 Vital Knowledge 创始人 Adam Kulisevli 在研究报告中表示，我们仍然属于坚定认为通货膨胀正在下行的阵营，并且认为美联储将被迫在六月份降息。瑞信银行高级分析师 IPAC 奥斯卡表示， PCE 数据让那些做了最坏打算的人松了一口气。 LPL Financial 的 Quincy Crosby 表示，对于密切关注美联储何时将转向宽松利率的市场来说，这份报告将有助于恢复信心，也就是美联储将在2月24日开始降息，不是是否将在2024年开始降息，不是是否，而是何时。标普全球 市场情报首席商业经济学家 Chris Williamson 表示，制造业正在显示出令人鼓舞的迹象，显示出正在摆脱过去两年大部分时间的萎缩不振。此外，周四公布的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数据显示，就业市场走软也安抚了市场情绪。一月份核心 PCE 指数支持了美联储政策制定者采取谨慎的降息策略。旧金山联储行长戴利周四表示，央行官员已经做好了必要时降息的准备，但他强调，考虑到经济的强劲程度，目前并不迫切需要降息。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蒂克表示，央行可能在今年夏天开始降息。克利夫兰联储行长梅斯特表示，周四公布的 PCE 通胀数据表明决策者在物价压力降温方面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但不会改变他对美联储今年将降息三次的预期。目前市场认为，美联储6月份开始降息的可能性是 76%， 预计今年将降息82个基点。美联储星期五公布的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显示，由于劳动力需求旺盛，性别、种族、民族和教育程度方面的就业差距和收入差距缩小了，但不同群体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异。美联储表示，通胀明显放缓，但是仍然高于目标水平 2%。 虽然劳动力需求缓和了，但是劳动力市场仍然相对紧张。美联储还表示，银行体系是健全的，有韧性的，但是去年的银行倒闭事件带来急剧的压力，人应该监测若干风险领域。星期五至少有6位美联储官员发表讲话，市场将从中寻找关于降息政策的线索。美联储博斯蒂克表示，美联储工作人员正在讨论政策的效果，感谢通胀取得进展，但是工作尚未完成，希望看到更多通胀回归正常的数据，本人不想被迫再次加息。博斯蒂克还表示，美联储将利率维持在高位的时间长度将超出你们的预期。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在2月份进一步下滑，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报告也很疲软。而在本周四公布的另一组数据显示，美国1月份通胀的年增长率是近3年来最小的，这提高了美联储6月份降息的可能性。比特币星期五有所回落，该虚拟货币在2月份出现了猛烈的上涨趋势，涨幅达到 45%， 一度突破了62000美元，这是比特币自2020年12月以来表现最好的一个月，同时也是连续第6个月上涨。在个股方面，纽约社区银行 NYCB 股价暴跌 26%。 该公司表示，发现内部贷款审查相关的内控中存在重大的缺陷，推迟了 10K 的申报。纽约社区银行还更换了首席执行官，执行董事将 Alessandro DiNello 将担任这一职位。戴尔科技第四财季 AI 服务器销售额增长，公司净利润远超市场预期。据报道，英伟达从 B100 GPU 开始，未来所有产品散热技术都将由风冷转为液冷。 AMD 市值在周四突破3000亿美元大关，达到3110亿美元，但在 AMD 股价大涨之际，该公司 CEO 苏姿峰却在近期大幅套现。 马斯克起诉 OpenAI 指其违背初衷，要求 GPT 开源。马斯克周四起诉了 OpenAI 及其 CEO 阿尔特曼等人，指控他们违反了他们在2015年帮助创建这家人工智能研究公司订立的合同协议。诉状称，阿尔特曼等人曾经向马斯克保证，他们希望成立一家开源的非盈利公司，开发 AI 技术以造福人类，但是该公司如今却违背了初衷，专注于为微软创造利润。另据报道，特斯拉在美国将 Model Y 后轮驱动和长续航版的价格分别上调$1000到43,990和48,990。天风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奇表示，苹果公司停止苹果电动汽车开发的讨论热络，看似是一件大事，但是全世界没有一只股票因为这件事情而大涨或者大跌，资金是很老实的，这表明资本市场早就不在意苹果是否要开发 Apple Car 这件事情。郭明奇还预期亚马逊将于2025年导入元泰的彩色 电子纸 ACEP， 预计将推出约6英寸和10英寸的彩屏 Kindle 阅读器。谷歌公司周五公告称，将在印度开始执行其应用高电计费政策，应用商店计费政策，这意味着不合规的应用程序可能会从Google Play 商店除名。谷歌表示，有20多万印度开发者在使用 Google Play， 他们都遵守了谷歌的政策，但是有10家公司选择不支付服务费用。Meta 周四表示，不会与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传统新闻出版商达成新的协议，并称在这些国家使用 Facebook 新闻专用标签的人数去年下降 80% 以上。 Meta 称，人们希望看到更多的短视频，消费者上 Facebook 并不是为了看新闻。 Meta 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表示，人们仍将能够在 Facebook 上查看新闻文章的链接，出版商也将继续访问自家的账号，并像其他用户一样发布链接。2021年 Meta 因与澳大利亚政府就新闻付费问题发生争执，曾经在澳大利亚屏蔽新闻。一则美股综述以及个股新闻播报到这里，下面请听本周的财经冷眼。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美西时间2024年2月29日星期四，欢迎来到财经冷眼。那么今天这节目呢，主要有几个财经的话题啊，也是最新的，和大家聊一下。首先第一个呢，中国的经济啊可以说是绷不住了，然后外资大量的撤离，那么怎么办呢？中央的高层呢现在开始发话了，李强首先站出来了，他在会见美国的商务代表团时啊做出了承诺，说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持续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的营商环境。李强还表示了，欢迎美国企业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共同分享发展的机遇。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之后啊，其实对中国的经济打击是非常之大的，主要呢他是政治优先于经济，然后终结了改革开放，然后外资呢一看风向不对，所以大量的撤离。那么现在啊，外资撤离的太凶猛了，中国的外贸呢也是大幅度的下滑，美国不进口中国的商品了，所以外资一走，外贸一坍塌的话，那么中国的经济啊就彻底露出了原形。可以说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对美国对西方的一个开放，主要是靠外贸来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其实仿效的就是当年的日本和韩国的模式，外向型的经济。但是你外向型的经济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和主要的出口对象国搞好关系，对不对？你不要搞得政治恶化，外交非常恶化了，然后别人和你脱钩断链了，那么这样一来呢，你的商品呢肯定是卖不动了，别人就不会买你了，那么这样一来你的外贸就坍塌了。 所以你外向型的发展经济的模式啊就撑不住了。那么这是中国问题的一个根源。所以现在呢一看情况不对，外资撤离的太凶猛，股市楼市坍塌，然后呢外贸啊大幅度的滑坡，中国沿海的外向型出口企业啊成片的倒闭，民营企业大量的外离，这样就让中共的高层呢已经非常害怕了。所以以前呢习近平表态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还要继续，然后希望外资继续投资中国，说了也没什么用。那么现在李强呢又跳出来了，希望美国呢说继续投资中国，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呢越开越大。那么明眼人一听呢，这样的话就是一个骗子啊，在不停的重复他的骗术，可以说骗了美国40年呢原形毕露了。现在别人已经走了，你就算是苦苦的哀求跪地求饶，别人的资本呢也不会再进来了。所以从李强啊这种非常急切的表态，从习近平和中共高层的一些非常急切的表态就可以看出来啊，外资的撤离和外贸的坍塌对中国的经济打击可以说是致命的，现在想挽留啊可以说已经是晚了啊。大家看看这两天呢，欧盟啊通过了一个法律，就是把中国和台湾当作两个独立的实体来对待，互不隶属。那么这样一来，可以说欧盟在对中国的问题上就变得更加强硬了。如果联想到啊前几天欧盟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这样一个表态的话，欧盟不仅通过了500亿对乌克兰的援助，同时啊也准备派地面部队到乌克兰去打俄罗斯。那么这中间首先就是法国，后来荷兰这个国家也接着表态，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乌克兰撑不下去了被打垮了，下一个可能就是东欧的国家，然后逼近法国。所以法国呀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还是有些正义感的，当然德国基本上拖后腿啊，那么先进的导弹也不给乌克兰，舒尔茨啊可以说就是一个懦夫。但是马克龙呢这次表现的还是不错，所以在俄乌上面呢，欧盟现在是非常强硬，因为可能他们觉得美国也指望不上了，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把这个经费援助乌克兰的经费卡死了，那么支援乌克兰的任务啊主要就落到了欧盟的身上，所以法国这个时候啊必须要站出来，否则的话欧洲就非常危险了。那么这是比较有远见的一个表现可以说。所以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现在非常强硬，同时在中国的问题上现在也是非常强硬，他们认识到了中国俄罗斯是世界上祸害的根源，所以这两个毒瘤啊必须要切除。所以欧洲一强硬呢，那么美国可以说就减轻了很大的压力。那么昨天呢，美国总统拜登呢在2月28日星期三也是签署了行政的命令，下令呢由司法部领头，国土安全部、卫生部、国防部、退伍军人事务部等等一些跨政府的单位合作，不让美国关注的国家特别针对中国和俄罗斯通过商业行为取得美国人的敏感的个人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进行恐吓、威胁、反情报和其他恶意的行为。所以美国现在对中国其实也在一步一步的失望，可以说非常之坚决啊。那么现在欧盟啊更强硬之后啊，成为美国非常好的一个帮手，所以中国希望外资再回去的梦想可以说是彻底的破灭，希望美国多进口中国商品的梦想也是彻底的破灭了。那么一月份呢，美国对中国的进口是大幅度的下降，所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就是大幅度下降，这是对应的啊。那么这看得出来了，美国继续在去中国化，那么只要美国这个最大的客户啊不买中国的商品，中国的外贸可以说基本上就是无解的，中国没有外贸出口，没有顺差了，所以他在全世界作威作福的日子啊可以说已经是离终结不远了啊。所以李强对外喊话可以说基本上是没用，那么对外喊话没有用，然后对内呢就开始搜刮民脂民膏了。我们看看啊，根据 Wind 的数据呢，一月份的城投债发行量啊发现了4763亿，发行量创了近半年的新高，达到了三年前城投债最旺盛时候的一个发展水平。然而呢，这其中的4693亿啊全部用于偿还旧债，所以大家看看4760多亿的城投债有4690多亿用于偿还旧债，借新还旧率啊达到了 98.5% 啊，现在全部都是在还旧债，可以说借的钱呢对现实是于事无补的。那么跟三年前呢只有50%左右的借新还旧率，可以说已经是不可相提并论了。也就是说一个地方政府借的那些短期的城投债现在纷纷到期，必须呢借新债来还旧债，债务所以滚雪球模式啊这样就越滚越大，现在已经是接近于尾声了。整个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呢都不足以支撑这种新债的发行，因为地方债发行的太猛了， 把市场上抽水啊抽得太严重，所以很多银行也出现了很多问题，转账都受到了限制，这是因为政府啊发债抽空了市场上的流动性。所以这样发展下去的结果必然就是啊无毛印钞。为什么呢？因为市场上的资金已经不足以支撑债务的发行了，那怎么办呢？只能是开动印钞机，央行直接来买这些城投债，那么这样问题就越来越大了啊。债务货币化之后啊，未来可能就是滔天的通货膨胀。那么别的国家搞债务货币化呀还是有它的基础的，比如说货币它是国际性的货币，对不对？然后得到世界性的认可，所以它如果搞无毛印钞，它如果搞债务货币化了，还能得到全球的认证，得到他们的购买。但是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你人民币的债券在全球上有哪些国家会用外币来买呢？基本上没有。所以你如果搞债务货币化，你就是关起门来大放水，基本上就是水淹中国的老百姓了。那么未来通货膨胀啊无毛印钞啊会有非常恶劣的后果的，而这后果可以说明确的都将是落到中国老百姓的头上。那么中国政府的债务啊到底有多可怕，到底失控到什么状态呢？彭博社呀最新有一组数据说，2023年呢中国地方的城投债的余额呀至少是68万亿。那么这个数字啊可以说还算是比较保守的，大家看看天津啊最近的债务可以说非常吓人啊，政府公开承认的城投有息债务啊就达到了 1.718 万亿啊，这还是2022年底的，可以说2023年底还要在这基础上增加不少。一个天津呢就有 1.7 万亿的债务啊，它的 GDP 才多少，大家可以看看啊。我来推荐一个软件，就是我的知识星球啊，因为很多朋友呢咨询我的这个演讲的稿子，或者说我做节目的稿子在哪里，那么我很多呢把它放到我的知识星球里面去了，所以大家只要扫描微信二维码，一年呢只需要199块钱，扫码就可以加入我的知识星球，可以看到我所有的演讲稿，还有我的平时的一些关于财经方面的一些思考，当然呢还可以看到其他一些财经大 V 一些博主的付费的内容，我也把它节选放在里面，所以里面是非常全的啊。大家如果感兴趣了可以扫码加入，一年呢只需要199块钱，比会员群的收费还要便宜。当然呢目前很多朋友啊都已经扫码进来了，里面有我近两年来的一些文章和一些观点，还有其他一些财经大 V 的一些文章观点，大家可以进来阅览一下啊。那么哈尔滨呢最近也是，哈尔滨的地铁项目呢被中国的发改委给叫停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地方政府的债务高达800%左右，这意味着它城市的财政收入啊8年不吃不喝才能还清它的债务，政府其他的开支全部都停止，然后呢全力来还债的话要还8年，所以哈尔滨这个城市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它的地铁还居然在开工建设，那么现在已经被叫停了。中国有多少个哈尔滨，其实大家可以看看啊，很多城市的资产负债率啊可能没有哈尔滨啊8倍这么高，但是很多6、7倍5、6倍啊多的就是。那么这些债务怎么办，未来靠怎么还？根据数据统计呢，2023年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是41万亿啊，而刚才说的城投债是68万亿，其实这些数字啊都还是比较保守的。2023年中央政府的债务余额呢也达到了39万亿，所以整体债务合计啊达到了148万亿，相当于中国 GDP 总量的 117% 啊，还有很多隐瞒的就不说了。2023年呢地方财政的赤字啊是 4.88 万亿，中央财政的赤字呢是 4.16 万亿，所以两者相加，中央和地方财政的赤字合计啊高达9万亿。另外呢去年中央和地方还发行了20万亿的债务，大部分呢属于是借新还旧，其中净增加的债务啊大约是6万亿。所以合计起来呢就是15万亿，就是9+6嘛。因此得出的结论就是了，2023年中国政府中央和地方啊赤字加上净债务的增长啊占了2022年债务总量的 11.2%， 这还是相对保守的估计。假设中国 GDP 的总量保持在年率 5% 的增长，十年之后了，那么中国 GDP 将达到200万亿的规模，而债务和财政赤字呢每年保持 11.2% 的增长，十年之后呢可以达到430万亿的规模，是 GDP 总量的 210% 啊，这是非常高的这个债务啊。但是这个假设呀是建立在中国 GDP 增长数字啊是真实的基础之上， 外媒转引国际投行以及研究机构的判断，中国2023年真实的 GDP 的增速很可能只有 0% 到 2.5%， 那么以人民币计算，他说是增长了 5.2%， 那么如果以美元计算呢，它就是负增长。所以中国的这个 GDP 的造假是非常厉害的，现在已经不管不顾了，为了门面呢，不顾其他的后果。中国经济2030年之后的增速啊，很可能再度放缓，保持在 2% 到 3% 的水平，那么可能还会更低。而随着人口的老龄化，经济的大幅度下行，失业率高升，消费疲软，土地财政彻底熄火，这些呢将导致政府支出大量的增加，债务以及赤字规模呢持续的攀升。因此可以说，经过初步的计算，十年后中国政府的债务总量占 GDP 的比重啊，甚至远远超过今天日本的水平，那么大概率啊会发生。而且日本呢2022年的政府债务规模是 GDP 的 263.9%， 但是日本政府它的财政扩张呢是建立在庞大的并且能带来正现金流的海外资产以及日元的国际货币的地位基础之上，那么中国这两个条件全部都不具备啊，中国没有大量的海外资产，要说有的话也是权贵们的私产，对不对？不是国家的资产。而且人民币呢它不是国际货币，还不能自由兑换自由流通。日本还有一个优势啊，就是日本的跨国企业具有非常强大的竞争能力，而且日本与欧美的同盟关系啊是非常牢固的，这四个条件中国全部都不具备，所以中国并不能复制日本的优势。没有这四个条件，中国的疯狂的财政扩张基本上是不具备可持续性。中国呢可以说作为一个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2034年前后呢政府债务规模将达到 GDP 的 250% 以上。那么可能有朋友会说，内债不是问题，只要用印钞机能解决的问题就不叫问题，情况真的是这样吗？那么现在中国国内的内债和税收主要表现在了土地财政是崩溃了，地方没有了收税的工具，最后不得不呢搞财政赤字的货币化，或者说发债维持政府的运营，以债养债，那就是所谓的借新还旧，目前呢可以说已经在进行了，刚刚开头说的啊，那么城投债借了5000亿左右，其中 98% 呀都是借新还旧的，这是非常罕见的啊，现在发债全部都是为了还旧账。那么这样搞下去，即便中国的地方债不违约，未来也可能呢会引发恶性的通货膨胀，因为这样下去的结果只能是无毛印钞，没有其他的路可走，财政赤字啊全部货币化。看看目前国内的金价呀，上期节目我跟大家讲过，很多老百姓在抢黄金，因为中国国内没有投资的标的，而且呢印钞太凶猛，是不是？所以很多老百姓知道啊，只有买黄金才能对冲贬值。目前呢外资啊也是非常精啊，那么在国内赚的利润呢，他不可能继续放在中国投资，现在都在从中国转移利润转出去，换外汇可以来看呢，目前是非常合算的，因为汇率它是管制的，官方的汇率呢还是比较便宜，外资呢就会将利润呢汇出境，而有办法的人呢也会把人民币来换成美元。目前美元的利率啊也是比较高，在海外随便投资一点什么，不管是投资房产或者是投资货币基金，拿利息啊都是非常划算的。现在资本外逃可以说是不可避免，那么如果 M2 突破了600万亿，中国人民币的汇率是否守得住呢？守不住的话，到时候再大幅度贬值一波，那么现在在 7.2 左右换汇的基本上全部都是赚的。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了，中国的债务啊都会出现大的问题，就算是它不违约也会导致货币的洪水，无毛印钞，那么这样来汇率啊肯定是彻底崩盘的。所以这个时候换人民币的，所以这个时候啊，大家如果有余钱呢，可以选择换美元在海外进行投资，不管是投资海外的房产、保险、货币基金，我觉得都是非常划算的。所以能源的会员群和会员平台呢，基本上都有这样的很多的文章啊，分析的非常深入的，而且还有一套实际的操作系统，里面呢有海外资产配置大全，大概有8000到10000字，大家可以有时间呢扫描进来加入能源的会员群，我觉得一定会受益匪浅的。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请大家随手关注我频道，转发点赞，谢谢大家收听，再见。